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神韵真相的修炼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9日。自从中共渗透纽时发表多篇诽谤神韵的报道之后，我心里很难受，内心发了一个愿，今后推广神韵，只要有机会都要讲清神韵的真相，希望众生不管是否买票进场，在这过程中他们都有机会明白真相。台湾佛学会也鼓励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以善念和智慧向社会全面讲清真相，每一份努力无论大小都能开启人心，消除误解，并加深人们的理解。以下就我这段时间推广神韵过程中的实际例子和大家分享交流。因为我是演出的剧院，原先非常支持神韵的主任无预警地被换下来，换上一位代理主任。虽然这位代理主任从神韵到表艺中心演出他都在那儿工作，一路从职员到组长到代理主任，我们合作多年，他是位非常严谨的公务员，对我们也友善，可他却从没有完整看过神韵。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再去讲清神韵真相。在正式会面前一小时，我先传一些影片到他的社交账号上，包括中共的秘密战争、对神韵与法轮功的跨境镇压和关于神韵的五大事实、大纪元报道、白宫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阻止中共跨国镇压，以及新唐人报道、德国起诉中共间谍涉违反欧盟保护法轮功决议，而他也都已读。正式会面时，我很诚恳地送他一份神韵挂历，恭喜他升上主任，也话家常地谈了一些话。再切到主题，我说，主任，从2010年我们合作到现在，您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修炼团体，我们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也希望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就把法轮功是什么，神韵要展现的是什么，中共为什么惧怕神韵等等一一告诉他。纽约时报不实的报道导致国外有剧院因此取消演出，他回答，在台湾一切依法行事，只要按照正常程序不会有问题的。结束前，我邀请他今年要进场观看，并想送给他神韵真相特刊时，他回答，你传的影片我都看了，不用再拿了。虽然他是典型的公务人员，认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这些事与他没太大关系，但我还是为这位众生明白了真相而感到高兴。有一次和同修去邀约茶会来宾，就随机走进一家宫庙，正好主委、副主委等一些干部都在场，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茶会。副主委很直接地问，你们跟法轮功是什么关系？神韵跟法轮功有关系吗？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满面笑容，于是很轻松地回答他，因为神韵是个艺术团体，也是修炼团体，艺术家很多都是修炼人，演出的内容是弘扬神传文化，叫人敬天信神，重德做好事的。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是邀请神韵来台演出的主办单位，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当然义不容辞地担任推广义工。我们觉得是在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就像台湾每个地区都有庙宇，也是在提醒老百姓要敬天重德。所以呀，你们也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哦。就这样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后，又谈到中共无神论，害怕人信神，害怕人有信仰。结果主委主动谈到他们去中国大陆，车子开了好长一段路，都看不到一间庙，好不容易看到了，要进去朝拜，却说五点了，下班了。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后来又问我们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同修就把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由谷底又重新恢复健康的真实过程告诉他们。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所以修炼人数越来越多。中共害怕修炼法轮功的人数众多，也害怕人有了信仰就不受党控制了。他们听了很认同，认为这么好的功法迫害没道理呀。所以当下五位都报名了茶会，虽然他们当天临时有事没有出席，但毕竟也听到真相了。一次拜会市公所，市长开会中由机要秘书会见，这位机要秘书相当年轻，我们除了邀请他和市长参加神韵赏析茶会，也讲了神韵由一个团成长为八个团所创造的奇迹。这位机要秘书是高师大毕业的，我就从传统文化切入，神韵成立的宗旨就是弘扬并复兴中华神传文化，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从政的人爱民如己就会得民心等等，他非常认同。最后我拿出神韵真相报纸告诉他，纽约时报污蔑性的报道是不实的，他很慎重地接过去。这位众生最后在茶会上代表市长致辞，感谢神韵能来我市演出，他本人当下也订了票，真为这位众生摆放好位置而高兴。我在茶会上担任公关，当我知道我席上的来宾名单时，都会先做功课，这样跟来宾才有话题。有一次知道是一家上市贵公司的四位高阶主管，我先上网查了这家公司的信息，一开始就亲切地跟来宾互动，他们其中三位从来没有听过神韵，因为是知识分子，我就以我是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神韵年轻艺术家，认为他们不但在艺术上刻苦提升，在道德修为上更是年轻人的楷模。我非常愿意支持这些年轻艺术家，何况有很多是来自台湾的。当天主讲内容很精彩，也谈到了中共迫害的真相。最后四位都各自订购两张高价票后，我就开始谈纽时的报道，利用离开神韵艺术团的人回头诬告神韵如何如何。一位经理回答说，这些人肯定是受了中共的控制了。真高兴又有众生明白了真相。在这一次茶会，我第一次使用法轮大法学会神韵专案的名片，也有机会介绍法轮功是什么，感觉更自然。我们是每年举办的博茶会，除了吸引爱好茶文化的人前来，也是地方名院主流必参加的盛会。每年我们都希望有正式的展位来介绍神韵，但总因条件不符合而未能如愿。今年我是同修发了一个愿望，无论如何一定要有神韵展位，透过各方努力还是没有结果。随着申请截止日期越来越接近，我请求师父帮弟子，突然我们想到为什么不直接找主办官员。由于主办的科长是原先的表意中心主任，和我们以及媒体同修一直保持着很友善的态度。我约了科长见面，出发之前，我在家发了很长的正念。在会议室内， 我很诚挚地谢谢科长过去一直都很支持神韵。坦言今年我市迎来前所未有的增加场次的演出，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介绍，也谈了神韵面临中共打压的困难，中共为什么惧怕神韵，神韵对全世界起到了回归传统的重要性。科长很专注地听，最后他说了一句，你们可不可以用茶席的方式推广？我马上回答，当然没问题，神韵就是艺术演出，以茶席的方式介绍神韵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一阶段科长同意了，但说还要县长同意。为此，我们又到县府，在县长出席营销农产品记者会的空当，我们向县长报告了这件事。县长爽快地回答，可以。我觉得这是我市媒体同修平时打下的基础，与人为善。同时，今年我市同修在茶会或邀约过程都重视讲神韵的真相。师父看我是同修整体心性都提升上来，送给我是一个大礼物。后来知道给的展位是最高档特别的空间，负责规划的厂商说，神韵是最顶级的演出，当然要安排最好的空间，而且完全不用申请和付费。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以这么特别的方式获得，感谢师父，感谢同修。讲神韵真相要看对象，智慧的讲。一般我都会先真诚地与对方互动，先谈神韵现在的成就，他所要传递的精神是全世界都认同的普世价值，再谈到传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然后再谈到为什么全世界都欢迎神韵，唯独不能在中国演出。我深深感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法，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同时，我们的为人处事也是真相的一部分。师父要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在这段时间里，我似乎更能体会这三件事缺一不可，而且互相之间有连带关系。感谢师父让我因为推广神韵有机会走出去跟众生结缘，让众生明白真相，心中充满无限感恩。正如同修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优势和环境，有的人更适合参加公众活动，有的人更擅长一对一交流，还有的人更适合与官员或媒体沟通。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走出来，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做好三件事。让我们珍惜每一个机缘，用善念讲清真相，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并支持我们反迫害的项目。以上交流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之后救人急》，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清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9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一名医生，跟随师父正法一路走来，我从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中年人，修炼一直平稳。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前，我主要是在单位给同事、病人讲真相，在家打真相电话。疫情后，我全面转向面对面讲真相。下面写出疫情之后，我面对面给世人讲真相的体会。 2020年疫情突发的时候，众生在大劫难当中。作为大法弟子，我深知自己的责任，我抓紧一切机会给接触的同事、患者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解封后，我回到了家中，学习师父新经文，我悟道，对不能得救的人的大淘汰开始了。这对于遥远天体，对他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是多么可悲。我告诉自己，必须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突破自己的面子心、怕心、懒惰心，叫众生真正明白真相，得到救度，同时也锤炼自己，更符合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我讲真相的方式是利用一切机会与人搭话，再结合实力循序渐进地讲。医院、商场、学校、公交站点都是讲真相的好场所。与对方聊聊天气，讲讲当下的热点问题，说说疫情过度风控造成的经济大萧条，说说老百姓的生活困境，会引起他们的共鸣。然后讲三退，再讲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等。我一般会结合当地的实力，比如从医改聊起，报销越来越少，开药越来越难，各种限制越来越多，面子工程、员外、维稳浪费大量金钱，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日益恶化，日子越来越难过。再结合实力讲中共的邪恶腐败是一切问题的毒根，中医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现在都是歪风邪气，所以瘟疫灾难才多。从心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的罪恶与你无关，你就不受他牵连，好人坦荡平安。用此类通俗的语言加上实力，就很容易劝三退。下面与同修分享几个救人的故事。有一次，我在 CT 室门口看到一个外卖骑手，他是被汽车撞晕了，他的年轻同事送他做 CT， 匆匆忙忙的就走了。他躺在转运车上还没太清醒，穿得单薄，孤单无助。我看他挺可怜，就给他拿吃的，打热水给他喝。他告诉我他一天了都没有吃东西，非常感谢我。他缓解一些后，CT 报告出来了，我把他送到了急诊医生那里。结果他清醒后一看，挂号时名字写错了一个字，因为当时被撞晕了，没看那个同事写的名字对不对，这关系到保险赔偿问题，他很着急，但是急诊医生也没办法改。我又找门诊挂号人员把名字帮他更正过来了，他十分感激。我详细的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帮他做了三退，最后很晚了，他那个同事还没有来接他。我嘱咐他一定也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和美好告诉他的同事，他激动地回答，我要告诉站上的所有人，值班的保安大哥目睹了这一切，冲我竖起了大拇指。有一个在病房住院的病人是肝癌晚期，他用的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医保，报销比例很低，他必须每天吃的抗乙肝病毒药物较贵，正好我手里有另一个朋友送来的不吃的药，这个患者的几个姐妹都来看他，也是家族性的乙肝，正好也需要这种药物，我就把价值近千元的药物送给了他们，还免费帮他们做了彩超，因为我们科室就有彩超机器，我也擅长做彩超，他们都很感激。我给他们都详细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这样的病人都很信任我，也把他们的亲朋好友介绍给我看病，给我创造了更多讲真相的机缘。我经常免费帮助病人和家属做彩超，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效果都很好。一天，我在公交站点给一个中年男士讲真相，他说自己在非洲的尼日利亚打工，待在大陆的时间不多，我给他讲真相做三退，他都很认同。公交车来了，他匆忙赶车去了，我冲着他喊，小心点，家人还等着你回来呢。那一瞬间我眼含热泪，底层打工的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远走非洲， 生生世世为了得救，也不知吃了多少苦。他也感动了，望着我挥手说：“谢谢。”众生为了得救，轮回转生不知道多少次了，就等着大法弟子来救度。如果我们错失了机缘，真是愧对他们啊。师父把众生推到跟前了，我争取每一次机会都不错过。有时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因为一瞬间的犹豫没有张开嘴，等再去追的时候为时已晚，我都非常自责，会后悔很长时间。所以平时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一定得跟上，否则救人的力度就会打折扣。一次我在医院住院部门口遇到一个年轻人，我和他搭话，给他讲真相。他在北京工作，是回族人，因身体不适在这住院调养。他对我讲的真相很接受，因为自己的民族信仰，所以对我的信仰也很尊重。他说在一家国有工程公司工作，经常有送礼送钱的，请吃饭去娱乐场所的他都尽量拒绝。对于中共体制内的腐败，他感到厌恶，不愿同流合污。我们俩很有共鸣。那天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俩在大门口屋檐下聊得仿佛与世隔绝。我详细地讲着真相，他真诚地与我互动，最后依依惜别。我很感慨，世人本是天上的王，为了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得救而来，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轮回转生，还能保持纯真本性的真是太难得了。这样的众生我们不去救度太可惜了，努力吧，但愿正法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留遗憾。有一位老患者 Z 大哥，是退休的机关干部，他得肝癌7年了，因为血管变异等因素治疗困难。我给他讲大法真相，劝三退，他都乐呵呵地接受，很喜欢看大法真相资料。我送给他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他很认真地听。后来他多次复查肿瘤都没有复发，每次看到我 Z 大哥都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Z 大哥人很善良，他的生命在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后得到了延续，也在逐步走入大法中，这真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幸福。各种机缘遇到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比如因为房屋租金经营权归属带领大家打官司，因为采暖不达标上访等，我都是走在前面的人。大家看到我不惧中共恶势力为大家据理力争，慢慢的都很信任我，把我当成了主心骨，我再去讲真相就水到渠成了。有一次我的租客因为房屋跑水造成了很大损失，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我体谅他做民宿赚钱很不容易，只是扣了2400元押金，我花了10000多元重新装修。他很感激我，一再表示一定好好监工，保证工程质量。我再次嘱咐他告诉家人朋友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中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高境界，也很相信我讲的真相。疫情后我劝退了5500多人，比起做得好的同修还差得很远。可是看每天的三退人数一般都是4万人左右，我就在想，大法弟子这么多人，就算每个同修一天劝退一个人，也应该比这个数字多得多啊。同修们加油吧，师父不希望落下一个有缘人。我们是住师正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得对得起这个称号啊。这2年我明显感到救人越来越容易了，正法到了最后了，大法弟子只要正念强，救世力就阻挡不了我们救人的脚步。当然干扰麻烦总会有，家人同修总是提醒我不要执着于数量，不要起欢喜心，我也时时警醒自己。有时我想正法的时间真的很少了，自己最后能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还有多少众生没有救下来。我修炼法轮大法快30年了，从得法1年多， 我就开始被罚了。现在静下来的时候被转法轮，感到大法的法理真是太大了。每一次被法都能感到法理层层的展现，出去救人的时候就会感到正气十足，思路清晰，讲出的话既流利又押韵，很有力量。生命融于法中是幸福充实的。我每天做着三件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师父为我们扫除着障碍，承担着罪业，倾尽一切成就着我们。弟子心中无比感恩师父和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好坏出自一念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2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理解，因为发出的念头不同，所以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看到同修在明慧网上的体会，使我想起自己几年前的事。我把自己那些不在法上的一念曝光出来，警醒自己，也提醒同修不要认为是小事。2019年末的一天，我做好晚饭，等丈夫下班，又随手把丈夫要洗的衣裤泡在水盆里。我饭后去洗衣服，洗完后丈夫仍在喝酒。我看着他那种满足的样子，脑中冒出一个念头，他什么时候给我洗洗衣服？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一念不在法上。第三天我出现了身体右侧偏瘫的严重病业假象，真的就是丈夫洗衣做饭了。现在我认识到是自己那不正的一念招来了鬼上门。而且这一念里有多少人心呢？抱怨心、妒忌心、委屈心、求安逸心、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求回报的心。这是身体出现病业假象后，我多学法、背法、抄法，大法不断清洗我，才使我认识到的。我多年来在大法修炼中浪费着时间，根本就不会实修，只是做个人中的好人。我真是对不起师父啊。几天后有外地同修来看我，帮我发正念，帮我在法上提高。我知道同修们都在忙着救人，还抽时间来帮我，我感到惭愧。我没做好，给大法抹黑，给当地救人也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不想再给同修们添麻烦，就跟同修们说，我没事，慢慢就好了。当时我没有把它看作是病，悟道是师父让我提高的。我好像对法很坚定，坚信自己能好。现在我认识到，为什么要慢慢好呢？这一念体现出自己多年学法不得法，法理不清，面对磨难无可奈何。那时我知道自己是修炼大法的，但大法在我心里有多少，我做到了多少，没有想过。我知道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平时也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尽量不错过救人的机缘。可是现在我躺在床上，怎么救人呢？有一种犯罪感。这时又冒出一念，休息一下吧，这些年有点累。当时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一念不在法上，更没有否定它。随着不断学法，我的身心都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认识到了休息这一念是旧势力想毁掉我修炼的意志，用安逸拖垮我。我想同修们都在风雨无阻地救人，我怎么能休息呢？我就继续做三件事，否定了旧势力强加的念头。现在我认识到，修炼哪有休息的，放松一点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 可慢慢那不正的一念滋养了邪魔。虽然我的身体已恢复得让很多人感到神奇，但我到今天还在病业假象中不断否定着还能在身体上体现出的不正确状态，严重地影响了做好三件事，但我没有放弃修自己。慈悲的师父看我还有修炼的心，还在大法中不断归正自己，就给我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弟子不知用什么语言表达感恩师尊的救度之恩。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多学法，学好法，抓住一丝一念去修，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切，清楚阻碍我主持正法的一切邪恶因素，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说白老资格与不服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5号。听说 C 当协调人了，我心里隐隐有点不舒服，但没意识到是什么心，也就过去了。可后来在一次交流中， C 当着众人面敲打我一把，当时我觉得挺掉价，也没找到自己错在哪儿，反倒想，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呢？由于没找到人心，师父又安排一次机会。那次交流， C 说话脸红脖子粗，说我认识低，不对。我明显感到他在维护总协调人，因为我跟总协调人认识不一样。他在维护人，搞小圈子。我反感，统一认识是党文化表现。我心想，以后再有这种场合，只要 C 在场，我就闭口不说话。师父见我不悟，又安排一次提高机会。近期在一次交流中， C 也来了。我一看他在场，心想，憋着，这次啥也不说。可是总协调人偏偏让我先说，我只好开口。本来想少说几句，可不知为啥滔滔不绝起来，说当年辅导站我是怎么带领学员弘法与交流的。当年我搞了一场大型法会，影响很大，还说协调人说话要接地气，别搞假大空，要珍惜同修，尊重同修，别拿话压人。话外音谁都听出来了，我在摆老资格敲打 C， 潜台词是，你那点能耐才到哪儿？我当年在辅导站时搞活动轰轰烈烈，那时你在干啥呀？现在总协调人对我都尊重，说话商量，你才上来几天就敢敲打我，谦虚点吧，都是修炼人，谁惯谁呀？这些想法虽然不重，但心里是有的。按说，一吐为快应该轻松了。可连续几天，我心里总感觉堵、压抑、不舒服，好像有个东西在支着。这时，我想起一个同修对我说的话，听你交流，跟一年前那次没啥区别。冷漠不善，心没跟大家融在一起。你是老辅导站人，应该多听少说。真是金玉良言，我从内心感激这个同修。冷静下来找自己，有争斗怨恨不能被人说，居高临下自负。找的过程中忽然想到不服气这颗心，我顿开茅塞，原来那个支着的东西是不服气，是妒忌心。我惊讶，我一直注重修去妒忌心， 觉得没这颗心，现在看不仅有还很重。我不忘当年的经历，偶尔提起当年，是摆老资格，比别人强，比别人行，别人不能刺激我。其实当年我只是做事了，没有很好修心，否则今天就不会让师父这么操心了。我是老学员，惭愧呀。我提醒自己，以后要多支持 C， 做出表率。我在找到这颗心后，感觉它在发抖躲避。我发一念，定灭。一连几天都发正念灭它，心不堵了，轻松多了。我也看到同修中类似现象也有，只举一例。一次我说起某同修一天救人多少，另一个同修说，那算啥，我比他还多。不服气的妒忌心千万得去掉，不要不服气，越谦卑别人越佩服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助师正法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作者海外媒体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7日。曾经我是师父的小弟子，如今我已经成为师父正法时期的青年大法弟子。回首过往的修炼路，以及来美国这一年参与媒体项目的修炼历程，感慨太多，不能逐一道来。今天仅挑选部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1992年大法开传，我也在那一年出生了。1996年，母亲有幸修炼法轮大法。从此身上的多种疾病不药而愈，那时年仅4岁的我也跟着母亲一起走入了大法修炼。从那时起，真善忍三个字就像一粒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也贯穿和影响了我人生的各个成长阶段。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原来宽松的环境一下就变得紧张了，即使环境不像原来那么自由宽松了，但一有时间妈妈就给我读法，我就静静地听着，有时我们也会一起背论语红吟。直到上初中，字基本认全了，我才开始独立看书。高中住校， 妈妈帮我请了一本全新的转法轮，那本书就陪着我走过高中、大学以及毕业后的工作时光。坦白讲，我一直不算太精进，但师尊始终慈悲地看护我，让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特别是修炼状态非常不好时，都能很神奇地在不同的城市遇到当地同修，随后便能找到一个集体环境。在整体的带动下，我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住师正法的心愿让我选择留在美国。2024年的夏天，是我人生和修炼的转折点。一开始，我只是抱着旅游心态来美国看看的，但来了之后，和一些曾经认识的同修交流后，我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修炼，思考我该不该留下来。如果留下来，基点是什么？我心底似乎有一个坚定的答案，留下来，但思想上特别矛盾和挣扎，连续好多天都在想怎么做是对的，真我和执着一次又一次的决斗。留下来意味着我将明明白白放弃国内原本稳定的工作、不错的薪水、安逸舒服的生活，还要远离家人，身处异乡，面对一切从零开始的艰辛，或许会有很多剜心透骨的磨难等待着我。留下来，我可以将自己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技能，在大法的媒体中为法所用。我觉得，在海外的正法弘誓中，我会更好地跟上正法进程，走上修炼人正确的轨道，修好自己，救自己天国世界的众生，救更多与我有缘的众生。想到这，我的思路渐渐清晰。作为一个修炼人，答案显而易见，我肯定选和师父回家。在此期间，我也看了很多师父的法，不断地坚定自己的正念。所以我告诉自己要放下名利情，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兑现住师正法的誓约。于是我决定辞去国内的工作，留在美国。为了圆融好这一切，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辞职信，言辞恳切，表达歉意，并告诉原单位主管，我会全力做好工作交接，不带来麻烦和损失，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明明白白地放弃过去的耕耘和果实，的确有些不舍，但作为修炼人，我明白我生命真正要的是大法。在媒体工作中去执着，与希望之声的缘分想必是师父的安排，但我第一次对希望之声有深刻的认知是疫情期间，翻墙看到希望之声对华广播海鸥电台的故事。看完那段视频，我哭了。当时我就想，应该加入这样的媒体才对啊。机缘巧合下，我真的加入了希望之声。刚来加州的时候，一切都很陌生，以前能轻松搞定的事，此刻都变得很难。那时候每天都懊悔，后悔来这边，甚至后悔留下来。正如预料的那样，各种磨难和考验也接踵而至。首先被触及的就是利益心。我从小就对钱不吝啬，经常爱请客，分享好吃的给朋友。在之前的工作中，也和同事有不少利益方面的摩擦，我基本上能做到高姿态，不和同事争抢， 放弃利益谦让他们，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利益心很淡。但当我要定居到这边，面对高物价、高房租，以及刚来考驾照、买车、生活杂物等各类花销，那么多美金花出去，算算人民币好多钱，我的心开始痛苦和难受。我开始计算，后悔来到加州，投入产出比太不划算。而后又遇到关于买手机的新兴考验。我当时国内带的手机是新款的 iPhone 15 Pro， 我本可以还原一下接着用，但为了项目安全，出于为项目负责，我花1000多美金买了个美国版本的新手机。可是过了几天，一起办手机卡的其他同修却通过办手机套餐，花很少的钱拿到了新手机。我当时气炸了，怪没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不然我也可以少花点钱拿到新手机。当时真想一气之下走人。被这个心折腾了好几天后，我渐渐冷静下来，我仔细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心在作怪呢？最明显的一颗心是利益心，就是自己的利益损失了而觉得难受。可之前我不是一直觉得自己利益心淡吗？怎么现在因为钱如此气愤？我开始找自己。首先，之前的单位薪水不错，每个月到月底就有工资拿，有一份稳稳的安全感，我丝毫不焦虑。但现在离职后没有收入了，来了之后一直在花钱，不停地消耗积蓄，未来的一切都不确定。项目媒体薪水也低，我担心未来会拮据，日子会过得紧巴巴。那为什么来美国后暴露出的这颗心发作起来如此强烈？仔细想，是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已经打破了我曾经的舒适区了。原来我一直以为的利益心淡薄，是在我不会受伤害，我是安全的范围内，我才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放弃和不在乎，也就是在未思未我的框框里。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找到了自己强烈的妒忌心，那个愤愤不平，觉得凭什么别人可以如何如何，我就不行。这不就是转法轮里写的申公豹妒忌姜子牙的对照吗？原来闹腾的背后还有妒忌心在拱火。当然，我还用恶意揣测他人，觉得同修明知道却不告诉我，后来发现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会，但我却用恶意去猜疑别人是不对的。找到这些心，在法中归正后，那种难受就像瞬间被化开了一样，我又重新喜乐了起来。在参与项目工作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自己存在诸多党文化的因素，比如说话爱铺垫、绕圈子、喜欢下定义、绝对化、喜欢去强制别人认同我的观点、喜欢要求别人达到我的标准，不然就气得不行。写文章也喜欢夸张描述、情绪渲染，结尾再来个归纳总结、拔高升华。主管提醒我不要那么做，如实描述就好，说话严谨，实事求是就好。现在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党文化，未来会努力修掉。之前在常人单位和常人同事相比，我算比较低调的。来到美国，我发现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表现得很强烈，包括但不限于证实我行，我有能力，做了好事也想拿出来说说。 但我看到神韵的舞蹈演员说，一切造诣源于神，也归于神。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我才明白我生命中的一切安排，一切能力均源自于师父和大法。我的安逸心表现得最为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一不安逸就难受得不行，办公室憋闷，光线差，隔音差，和从前的办公环境差距太大，心里有落差。加州的太阳太毒辣，皮肤晒得干燥缺水，也想抱怨。天冷的时候，在被窝里瑟瑟发抖，心里更是七上八下的翻腾。可我也明白，安逸心不能要，我必须下决心认真修了。这一年，我硬着头皮把从前没干过的都干了。在参与大法活动，配合整体的过程中，我也渐渐体悟到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在个人修炼上，很多时候做与不做看状态，靠悟性，凭自愿。在正法修炼中，我体悟到师父延续的每一天都在让我们和旧势力抢人，每一天都有旧宇宙中无数天体众生消亡，每一天我们也挽救着旧宇宙中无数天体众生。我们肩负责任使命的大法弟子，在救人这件事上没有选择，必须去做。所以我要求自己，没有及特殊情况都要无条件地配合整体，参与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活动。在平时的休息时间，我偶尔也会去观光点发点真相传单。当我穿上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 T 恤站在那里，我便不再代表我自己。我是大法的一粒子，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无限放大，都在影响着世人对大法的认识和看法。因此，在做一些大法项目时，我也会格外注意衣着形象、言谈举止、待人接物等。因为在世人眼中，我们就是大法最好的活广告。我们对世人说自己信仰真善忍，要体现在你真的践行了真善忍。说得好却做不到，就不是正实法。所以我认为，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还有一个更大的大局，那就是时刻注意维护法，爱惜大法的名誉，爱惜大法目前开创的局面，越做越好，而不是让自己成为那个不完美的瑕疵。结语：来美国一年了，通过参与各个形式的救人项目，自己也变得更理性成熟了。在项目中也存在修炼人之间的摩擦，对于那些看不惯看不上的人和事，能尽量用善心去理解他人，即便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也尽量告诉自己多看同修的优点，大家都是为法而来，为了修炼吃了无数的苦，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了。无论多大的矛盾，也应该彼此珍惜，用更包容的视角去体谅别人，并以其为镜向内找自己。从自身的修炼情况上，这一年发正念、学法练功的次数，讲真相救人的次数都比在国内强很多。以前打坐40分钟就基本要放下，现在双盘也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了。我还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至少现在是全身心扑在大法和救人中，在快速的跟上。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每个人的修炼路都不同，我目前走的每一步，过的每一关， 都是我修炼中必然要经历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希望我可以在未来面临新突破的时候认真修行，尽量做好一切。我很庆幸在正法的尾声搭上了大法媒体的末班车，真正的像个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那样助师正法，救众生。感谢同修们的善意帮助，每一个给我指出问题，在法上交流，给予我关心的同修，都真诚地对你们说一句谢谢。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多多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